诗篇整篇我们一起来读，一共只有八节，不算很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上帝之诗第130篇，我们一起来读。上帝之诗，这是啊，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也就是刚才那句话的来源啊，第七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篇诗篇，你说那不是大卫的诗篇很像吗？啊，这篇诗篇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不过他都是上行之诗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明白啊诗篇的背景啊，就最近我花了相当不少时间在研究诗篇的背景，在反复思想到底这篇诗跟那篇诗的关系是什么。在这里我就知道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啊，上行之诗有很多的专家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以色列人去朝圣的时候，因为照着律法，他们每年三次，男丁呢有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啊。这耶路撒冷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大卫的时候就启示以色列人知道说，他要把圣殿放在这里，放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称为为我留名的城啊，为我留名的这个居所。那所以大卫的城里面有一个所以耶路撒冷称作大卫的城。那大卫的城呢，他自己在整个中心啊，这个以色列就把以色列人就把圣殿建造在耶路撒冷，而且他自己的城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旁边啊，自己的宫殿。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在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到他是三个民族啊，三个宗教的起源啊，其中有一个是回教，一个是一个是犹太教，再有就是今天我们所传承的基督教、天主教这个 Christianity 这个系统啊。那在那前些日子，美国刚刚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现在呢，这些不服气的人告到国际法庭，我也不知道怎么告法，人家要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你怎么管什么的。但是纳登亚胡很感谢 Trump， 就是说终于有一个总统跟我说他要把他们的这个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心目中间耶路撒冷是不能动摇神为他立名的居所。这个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讲政治的事情，只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犹太人眼光中间是完全正确，必须是在耶路撒冷作为他国家的首都，因为这是神留名的地方。这也说到整个犹太民族所经过的浩劫，这么多的事情啊。如果刚才我说这个诗篇130篇的背景，这是一个背景，一个可能性，就上行之诗，就是说他们每年男丁一年三次啊，要去耶路撒冷朝圣啊，可能带着家眷，可能不带家眷，但男丁一定要去啊，这是律法规定的啊。当然，以色列人我刚才说过了啊，这个经过了很多的属灵的道路，有复兴，有衰退的时候。那耶路撒冷一开当以色列人一开始历史的也知道啊，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而带出来也经过了漫长旷野的路啊，神用大能的手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他们就现在在那里立国了啊。那当中又经过了400年士师的时代啊，这个以色列人没有王，以后到了扫罗和大卫啊，撒母耳立着他们立了真正的国家，有了君王啊。大卫呢，是大卫跟所罗门，尤其是以色列全盛时期啊，这个大卫的王位非常稳定，因为12个支派都拥护他做王啊。那当然，所罗门呢，他的版图是最大，因为他留下来的他父亲给他留下来的基础很好，他就变成最大的版图。但是以色列人不仅是全盛时期，他也有衰败的时候啊，到最后亡国了。那这个在兴盛衰败的中间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这是以色列民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大的教训啊！神也就借着以色列百姓叫我们知道遵行神的话语何等的重要啊！ 那这今天变成Judeo-Christian Christianity 的一个基本的标杆，就是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以色列百姓，我们在写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有一个第二种可能性，是指着以色列人从外邦被掳，从外邦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也叫做上行，因为他们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啊。这个上行之诗的整个的心态跟所指的面向耶路撒冷，所以叫上行啊，这个不会错的。但是是指着他们每年一度男丁要上去的，还是指那些外邦被掳之后归回的人他们所做的 pilgrimage 那个旅程呢？啊，这有不同的说法了啊。当然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啊。如果你看这上行之诗呢，一定确定是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才收集或者再写的，而有些大卫写的或者其他人写的都是以前留下来，可能就是我们说他也是上行，就是登阶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无论如何怎么样看，这个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并不冲突，也都是可能的。那这些历史的背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历史的背景你知道了以后，就知道诗篇一百三十篇跟大卫讲他认罪悔改的事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在上行之诗里面所说的，我刚才说了，他们整个民族来经历神啊，经过了亡国之痛，先被亚述，后来被巴比伦，后来整个的被掳之后呢，在外邦之地七十年以后，以后就归回。那这个归回的历史，他们虽然回去了，却没有自己的君王。所以神的应许在他们中间是非常重要的。神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七十年你要归回本国，把他们打到外邦去。他们在外邦中间去懊悔，知道说自己离弃神啊，拜偶像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啊。离开真神啊，所以这个呢是包括了相当多的悔改的经历啊，所以这是讲上行之诗啊，所以他们现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说，也就是他们对于神的信任，从来没有像他们经历的苦难、经历的失败，尤其是许多人开始明白神的话语是他们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我们说过以前讲过，他们归回之后开始了法利赛主义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保罗是完全知道的，他是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啊。现在回到诗篇一百二十篇，当你明白一百三十篇，当你明白这样的背景之后，你再来读诗篇，我看感觉不大一样啊。刚才我们读就读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说的。上行之诗第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个有多深呢？那就是看他整个民族，包括诗人在内，他里面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对他有多深刻的影响，和对他这个整个灵里面向着神的心愿有多深刻。所以这个深处，什么叫深处 ？Deep， 就不是光是表面一句话而已，而是里面这个人最深处。那什么叫最深处呢？他的灵魂。他这个越过了他外面肉身的那些感觉，当然肉身感觉他们在被掳之地是相当痛苦的，因为不被尊重，而且他们取笑他吧，你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些在诗篇里面都有这样的印象给我们看见啊，而是最深处一种痛悔的感觉。所以他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啊！”我读到那里，特别对“深处”两字就有感觉了，因为想到以色列人能够归回、回转归向神。他们不仅是行动上归向神，而且心也归向神，啊！上个礼拜我们两位毕业生回来，我心里很开心，因为他们想到我们要回来，就表示哎，他们向着神有心愿，愿意认识，啊！这些事情呢，当你真的跟着诗人的感觉走的时候，你会了解他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尤其他第一句话一开始，耶和华呀，为什么称作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名字，特别是以色列人和他立约的时候，神有用的名字。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耶和华的名字特别说到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所用的名字，所以当世人一开始提出来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的时候，不仅是表示他里面完全的悔过啊，回转归向神，并且带着极深的感情，而且这句话背后所说明的呢，是神没有忘记他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耶和华呀，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当然今天我们也是跟神有立约的，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又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名的人就是已经跟他立了约，这个约叫做新约啊。待会今天我们擘饼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说你们要纪念我啊，因为他所立的约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血为我们流了，罪已经得着赦免啊，不仅是涂抹，已经得着赦免。所以这句话的背后就承认了整个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啊所经过几，你知道这个过程啊，这个训练的过程，我刚刚算了一下啊，这个大卫王朝有19朝啊，19代，大概是700-800年，再加上四十时代啊，摩西带他们进了迦南之后400年，站在一起超过1000年了啊。中国的朝代最长的也不过就是汉朝吧。也就是差不多这样长短，所以这个整个的历史的发展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要借着他们民族向着所有人所说的话。那第二节你看，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我说过这是以色列人诗篇的写诗篇一个技巧，它就有一种重复的话啊 repetition， 但是呢这个第二句话比第一句话长一点，更强一点，用的字也比较更响亮一点，更深刻的意思。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你看这头一句话说耶和华，这里说主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耶和华我说了是立约的名字啊。以色列人在写的时候是写不一样的字，一个是亚卫，一个是 Adonai 啊，可是读起来都读读 Adonai， 因为耶和华的名字不能他们口中不能随便读的，可是写下来就不一样，所以中文的翻译是根据写下来的文字啊。主啊，为什么称作主呢？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这是一个亲切的称呼。从前啊，我们不说男女关系不平等吧，啊，有两个称呼，一个叫做称呼她的丈夫啊，女人称呼她丈夫可以用一个普通名字啊 ，Ish 啊，或者是可以说 Adonai 是一种非常爱慕、倾慕的名字啊，就是讲到我们跟神中间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那你看这个作诗的人呢，既然是他是回归的子民，他的心完全向着神，也可以说在外邦呢已经受够了所有的艰辛困苦，对这个外邦的地方不再留恋，一心想要回到他的故土。那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上次我提到浪子回头的事情，他在外面浪荡够了以后，就是说是不如回家吧，不如归去，所以发出这样一种恳切的呼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什么叫侧耳呢？侧耳而听，很小心的听，很仔细的听，很认真的听，啊，真当一回事。当然，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回应我的祷告。啊，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神的人，知道说神没有静默，神是说话的神，神也是听话的神，这样对我们说话。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第三句更有意思了，他把两个字放在一起，主耶和华呀，就是你就知道他用了两个称呼，把第一句称呼跟第二句称呼放在一起，又说到神的恩典，又说到神的全能，又说到神的主动性，又说到他里面对于神的辱慕，所以叫主耶和华呀。这句话呢，可是背后讲的话，底下接下去话却需要你大吃一惊啊！但是为什么他把主耶和华放在里面，也跟下一句话有关系？因为他说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只要你相信有一位神，我们都会相信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人啊，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了，大卫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忽略一般就是 common sense。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对神有越劣的概念，不完全清楚的时候，总会对神有惧怕。上次我提到亚当的情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里面害怕，他们里面有一种什么愧疚感，有一种羞耻感，所以对神呢害怕。怎么知道呢？那里明说的， 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到园子里面找他，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到园子中行走，就说亚当你在哪里？那亚当就拿了无花果的叶子遮盖自己，躲了起来。当然他是受了撒旦的引诱，受了蛇的引诱，吃了不该吃的，吃了禁果。那吃禁果这个事情本身呢，不是果子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行动表明出了他对于神的话语的不信任，或者说甚至严重一点的话呢，就是反叛，而且接受了仇敌不完全的一些引诱，让他说你吃了以后啊，你就眼睛就明亮，能够像神。那女人看了以后，哎，这果子很好吃的样子啊，果子有诱惑人的，果子有很漂亮的颜色，你也晓得这个果子有各种颜色，是吸引鸟类来啄它，可以把它种子带走啊。要不然就是白的花呢，通常都是很香的，若是不香的话，一定有颜色，不然鸟类怎么来法？所以这个一样的，人呢看见那个好做食物，这个夏娃看见好做食物，又使人能有智慧，他就上当猜测的。啊，当初撒旦运行，他说你吃了果子，你就能够有智慧，像神能够知道是非，他上当了。等到吃了以后，他的眼睛明亮，不是看见别的，而是看见自己的羞耻。啊，这个结果呢，他就躲起来，而且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神就知道了，当然神早就知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能吃的果子吗？所以有罪的人离开神，违背神，那我们知道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前两天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一直读到第二章，就发现保罗一开始就很清楚说到，人是罪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有宗教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无论如何你怎么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因为亚当所吃的那个果子的结果在他的后裔身上都已经发出来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也从罪而来，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人也都在罪的辖制底下。所以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或者像犹太人去靠献祭来得神的赦免的时候，对神有一种惧怕。这个惧怕不是不好，但是这个惧怕也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赏善罚恶，我们是这样相信的，那我什么资格来领赏赐呢？没有办法。所以每一次想到神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的，因为觉得说哦，他在上面监视我啊。的确圣经上也说神的眼目，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是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遍察全地是什么？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一般的错误的感觉就是哦，神看着我们。周国人也说头上三尺有神明，又有人说人在做神在看，什么意思呢？都是一种监督的态度，监督的态度。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不是这样一位神。今天我们也讲题目啊，是这个在你有赦免之恩。我要先提出来，就是说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态。当你认识神、不认识神、有罪没有罪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在这句话两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神可以纠察罪孽。而且纠察罪孽没有一个人站得住，没有一个人站得住。 Who shall stand？ 当主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说如果你不信神，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所差遣使者来的时候，忽然进入他圣殿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 Who shall stand when he appears？ 当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就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同样的发表的话。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可以纠察罪孽，而且没有人站得住。但这里加了一个字，很好的字，叫做若。你若纠察罪孽，换句话说，神有一个选择，神可以不纠察罪孽，因为知道一纠察，所有人都倒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教授很难，一考试大家哦一片红都倒了啊，没有人考得过的，因为他太难了，是不是？子涵有没有碰见这样教授？很可怕的，他一出题目，每个人都倒了啊。我听说有些学生很本事，考试晚半个小时去还考得好好的。但是我们不行，一般人都不行的。是我们也遇见这样教授，遇见这个教授，大家知道他考的题目没有人会做的，但是有个好处，他每年考一样题目，每年考一样题目 啊，那我们就有本事了，就考古题就拿来了，对吧？把考古题拿来，懂也不懂，懂也好，不懂也好，把它背下来就行了。然后考试呢，就那几题，哗啦哗啦哗写就对了啊，就过关了。当然有些背的不全，漏下一两步，他也知道。那你是他也没有太认真了，也知道做这个课呢。那教的是理论物理哈，这量子力学真是搞不清楚。到以后我到美国来重学一遍才发现说，原来我们那德国教授讲的话呢，他第一个讲的我们听不懂，第二个我们也没有心听，到以后才慢慢明白，哦，这是的意思的意思。可是当初考试的时候一片红啊，全倒下来。你若就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好在这里有个若字，神没有就他罪孽，神没有就他罪孽。那是为什么呢？第四节你看了，他说但在你有赦罪之人，但在你有赦罪之人。你要晓得当这个诗人写这样话的时候，写这样事情的时候，当诗人写这样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写的？他不能随便写，是不是？他不能随便啊、哦！我猜测神是会赦免罪孽，我猜测怎样怎样，不是的。刚才我说过了，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发生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当他们西乃山下面领受神的律法，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摩西上山带着约书亚上去，在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也不喝，等候神把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在百姓在山底下就出了乱子。那是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山下因为等不及摩西了，而且他们对摩西说啊，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不知道他遭遇什么事情了，他上了那一直不下来，一直不下来四十天的受不了了，不如啊，你给我们造个神像，然后领我们到迦南地去好了，或者回埃及去好了。所以他们亚伦也莫名其妙，亚伦也不认识，不知道这位向他显现，他的弟弟摩西到了哪里去了，他也没办法上山去啊，因为山上现在是全山冒烟，极其可怕。神在山上面雷轰闪电，密云幽暗，哇，那个景况形容的确是神是可怕的，神是可怕的，没有错。但是呢，那些以色列百姓在犀牛犊事件中间犯了大罪，亚伦把他们叫班人从埃及带出来那些从邻居所得的耳环啊，那镯子啊，手串手镯了，就拿来都是金子做的哈，就丢出来，他把它一融化，就出了一只金牛犊。其实这个金牛犊怎么出来的？当然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把牛犊称他做耶和华，在他们面前玩耍喜乐，很高兴有我们现在有神，现在有个神，他可以带我们，带我们，或者我们回埃及，或者我们可以往迦南，都可以随他带我们去哪里，比我们找不到摩西要好得多了。神在山上正在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忽然说：“你下去吧，你的百姓在山下已经败坏了。”当然，这个出埃及历史是很可怕的。在那里神用刀剑把那些拜牛犊人杀了，杀了很多利未人，腰间挎刀在营中来往杀弟兄，这是很悲惨的一幕。可是呢，在这样情形下面，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祷告，哎呀，他们行了这个大恶，哎呀，唉声叹气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想到自己啊，他想到以色列百姓的命运。到最后神就勉强啊，当然神也是试验摩西了，神说这些硬的几项百姓让我把他们杀了，然后领你的领你跟你的后裔进迦南地就好了。那摩西说不行啊，你答应我们把以色列人领去迦南，如果你不能这样做，那附近邻邦就说啊，他们的神没有能力把他们引进迦南，所以把他们杀在旷野灭口了啊。这是他的，这是摩西给神的这个辩论。神最后说好，应着你的话。当然最后他在西乃山上面再跟摩西要求重新做一块两块石板啊，就是这个石板啊，就是十条诫命写在上面，然后摩西跟神一同站着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我们那个是我把经文写下来是吧，出埃及三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或者是出埃及三十四章五到七节有没有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之后，拜了金牛犊之后，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了，答应他们再带他们进去迦南的时候，第五节啊，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你知道吗？宣告耶和华的名，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曾经说过他的名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什么意思？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是这样说的。可是在这里不同了，耶和华的名字又有一个意思，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那边就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死，直到三四代。这里我顺便说，圣经的记载非常传神。第七节说完以后，你知道第八节说什么？第八节说摩西立刻不服。为什么？这段话如果讲下去就不得了了，讲到他要追究罪孽，自负及死，直到三四代。如果让神说完这个话，那可怕受不了了。事实上说不说都一样，神的确把这些罪孽、这些犯罪的人都留在旷野里，让他们死在旷野。第八节就行，有没有？啊，摩西急忙伏地下来，因为摩西知道了，摩西不是一个傻子，摩西一听这话，话里面还有话，赶快伏下，把神的话打断了。他也很大胆的，没有等神说完，伏在那里把神的话打断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说依靠神的信实，而虽然他们失败能够归回的原因。不错，罪有刑罚，他们必须接受罪的刑罚和痛苦，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恩典。所以以色列人几次三番，圣经里面出埃及记本身就这样说，生命记里面就说，你们在旷野里面十次试探我，哎呀，十次试探我，十这个是完全的数字，你们各种方法试探我，可能不止十次了。但是神还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情，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能写这样的话，诗人能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能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性情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早上我太太在听另外一个传道人在讲到神的性情，这个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性情，他的信实，他是信实的，他是有荣耀有威严的。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有一位神，他有权柄能创造万有，他也威严坐在宝座上面，但是他也是慈爱的。这个慈爱的这一面，若是你不从圣经里面找，你不从圣经里面领会，没有人能告诉你神是什么慈爱法。不是说他呵护我们，嘘寒问暖，不是每天早上叫我们起床，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神的爱不是当然比父母亲还要细微的照顾，不是说他仅仅是照顾我们的衣食饮食，我们的衣食父母，不是这样子。神的慈爱在最深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诗人说，我从深处向你祷告，从深处向你祷告就能摸到神的深处。因为神的心，他所有的意念向我们是诗人的意念。虽然我们极其不坏，极其败坏，极其不堪，一直违背神，一直偏行己路，我们就举浪子的例子就知道了。我们一直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神万般的忍耐，一直等候，叫我们从心里面说，我需要耶稣，我需要神，我需要回到你的面前，像那个浪子一样。所以这里说在你有赦免之恩，为什么呢？底下半句话更重要，要叫人敬畏你。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神一再的赦免我们就可以轻忽，不是因为神一再慈爱的表现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反正他一定赦免我的，不是这样子。这个教育的过程是叫我们从心里面能够敬畏神。你知道吗？敬畏这个字也还有爱的意思， worship 这个字有爱，有慈爱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懂得神的爱，所以我们来爱神，我们来向他敬拜。这个敬拜中间就有敬畏，又有慈爱，就有爱在里面。所以我们所信仰的神，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非常人性化。换句话说，我们的人性是根据神性造的。假如我们能够完全明白神性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改善改变。因为在我们里面，这些性情慢慢就会有地方发表， 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不会有这样一种表现。你跟人中间关系不是一样一种能够赦免的爱，不是一种能够照顾、能够关怀、能够不改变，对人性、对别人有极大的正面的态度。我不说信心吧 ，positive， 能够一直正面的看待事情。我们会有悲观，我们会有失望，我们会有苦读，我们会消极，我们会不信任，就是这样子。不要说别的，在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服侍一个人没有得到期望的回报，你心里也会不高兴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可是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对待我们呢？诗人说了，你若追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对不起我，我这样的爱他，这样的照顾他，他理都不理我，算了，神没有说算了。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我要叫人敬畏你。所以真正的 relationship， 真正的关系发展，是深刻的明白神永远不改变。我虽然客变十番啊，新约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了，我们纵然失信，神你仍然是可信的，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就是神性的奇妙，这也是神性格中间所最需要转移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表现的。我们也可能发现自己常常被别人误会，被别人羞辱，甚至我们被别人欺压，我们里面会有感觉，这感觉不错，在人性中间一定有这样正常的感觉。可是当事过境迁以后呢，神要求我们赦免，这也是新约里面教导之一，要求我们赦免。如果神不是一位赦免的神，他如何能够要求我们赦免？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来告状，彼得怎么告状？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赦免他到七次可不可以？他以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我能够赦免他七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七次可以了。那意思就是什么？第八次还赦免不赦免了？不赦免了。嘿，我已经赦免你七次，你还怎么样？可能话都凶起来了，声音都大起来了。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70个7次。耶稣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有两个仆人，一个呢抓住掐住另外一个呢啊，这个仆人到主人面前说，我无力偿还，大概是主人给他借的钱，他还不出来啊，他怎么办呢？我把妻子儿女卖了给你做奴仆吧。那主人说不要，赦免了。结果他转过来，人家他欠了他的主人，比如说1000万，那个他的同伴只欠他5两或者更少，掐住人家脖子，一定要他还，不还的话，你把你儿女卖了吧。那主人就大怒，我才赦免你，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弟兄呢？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弟兄？所以这句话里面，耶稣举的例子就是根据，因为神是赦免的神，所以我们应当对人有恩慈，我们应当要赦免别人的软弱，不要老记在心里面。有些人记性太好了，人家所有得罪我的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有一句话什么，施恩怎么胜勿忘啊，不是受施胜勿忘，什么施人胜勿念啊，施人胜勿念，受施胜勿忘，对不对？那是恩典。可是反过来，不是施人受施胜勿忘，施人胜勿念，而是如果别人得罪了你，我的弟兄如果得罪了我，你不要记住，千万不要记在心里面。那你说是不是是非不分呢？当然不是，可是对我们自己有极大益处，因为我们把我们心中的苦毒、那些焦虑、那些不平、愤满，都送出去了，交在主的身上，因为主已经赦免了我。所以这里讲，为要叫我们敬畏他。神赦免我们的目的，在他有赦免之，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我听说有些弟兄姊妹们roommate的关系不大好，这个呢我就不好多说。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会知道神的恩典够用，慢慢的会改教，你明白这些事情以后，因为神要让他的性情从你活出来，你就会知道说，我今天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仰望，求神的恩典 更多临到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可以赦免我弟兄得罪我，像彼得所说的一样。底下这句话更好，最有意思，还有三节话啊。第五节说，还有四节哈、啊。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什么叫等候？什么叫等候？等候就是你先准备好。我举个例子，以前我在服侍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岁、三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们派我做一件事情，去接人，不是开我自己的小车去接人，也不是开 station wagon 或者是什么 SUV， 是开一个十五座的，把十五人坐的啊，那时候说你搭出的，这个搭出的桌子很大，可以坐一二三四五排位置。15个人，好了，我去接了。我是从 Copper City 出去到当趟去接人，一路接15个人回来，有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几个人有老姊妹，有年轻弟兄姊妹去接。哎呦，你知道，哎呀，我这每次去说祷告主啊，你怜悯我，为什么？我接完人回来还要领诗歌，我可不能迟到。他们也知道，可是每一次。总有人没有准备好，哎，总有人要我等，不是他等我，是我等他，而且轮流的，今天这个人好好到了，下次那个人，每一次这个人那个人，没有一次顺顺利利一趟全部接回来的。有一次我回来是真的很晚了，那领头弟兄正在祷告啊，在小房间里祷告，看见我来了，朝我看一眼，一句话都没有讲啊、哦，他没有讲话，我也不能说话。心里闷得不得了，我想我有冤无处诉啊，有冤无处诉，你就不知道我去接人遇见什么困难呢、啊？因为他们没有等候好，没有预备好。什么叫等候？等候就是预备，穿戴整齐了啊！我像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夫妻中间有这样情形，两个人一起出去，总有一个人没有穿好衣服，那穿好衣服急得要死，时间到了，对方没穿好衣服，只好等吧，谁等谁呢？所以真正的等候啊，有些人呢，等候的坐在那里早就等好了，衣服穿戴整齐了，耐心等。等候就是意思，预备好自己。我要耐心，我要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底下说耶和华，说一句话，我也仰望你的话。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以色列人信心哪里来的？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是从他们整个民族的经历来的，整个民族的经历化成一本圣经，这个经历中间讲到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在世世世代的 荒凉一直到建立大卫的国度啊，扫罗大卫的国度，然后这个国度一直神保守它传递下去，又借着国度应许将来有一位要来的救主，然后以色列人仍然失败，去拜了外邦的偶像，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在路上他们拜金牛犊，到以后仍然拜许多的巴利亚瑟这个各种的偶像，外邦的偶像，朱巴利啊，亚瑟拉等等等等的，拜了很多偶像，结果神就不能忍受，把他们赶到外邦中间去。现在回来了，我等候耶和华。这个回来，这个等候可能是作诗的人写的时候还没有看见神的拯救，但是知道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70年快到了，像但以理一样一直祷告70年，神要带我们回耶路撒冷。有些有信心的人开始等候了，但是有做什么呢？我有仰望他的话。什么叫仰望他的话？ Look up to， 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眼前，寻求神的话语，诵读神的话语，从话语中间找到恩典，找到能力，找到智慧。我的心等候主，属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天总要亮。这里这句话呢，重复了一次，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所以这里你知道，以色列人不是这个作诗人在这里，既然是等候，他就把一句话拉长成两句，因为等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子来了，你不知道什么车子来。我跟他们讲啊，说是你时候差不多了，请你先出来，哪怕你不出来，站在窗口张望一下， 我一定从那个方向过来，来了以后你就出来，我们就继续走就好了。偏偏不肯的，都在家里面，或者是还最后化妆，或者还最后穿衣服干什么？守夜的等候天亮，他是有目标的。他守夜的等候天亮，当然他是防他是要看看有没有仇敌透夜来夜袭夜攻哈，透晚上灯光光线不明的时候来攻击。但是天总会亮的，天总会亮的。你知道天快要亮，鱼肚白发亮的时候，你就应该准备好，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句话跟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34章是不是很像？所以这个思想已经牢牢地放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以色列人的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神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慈爱，有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最后一句，他必救赎，什么？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句话什么意思？整个以色列民族，刚才我说过，由旷野进入迦南，经过了混乱，以四世纪的混乱，由大卫起来兴盛，所罗门到达登峰造极以后又下去。当然其中有很多次的复兴，每一个君王他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转向神话语的时候，就有复兴，转向神就有复兴。所以他们经历到这些事情，他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整个的民族因着以色列的信心而存在，因着神的信实而存在。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失败，我们一次又一次很想照着神的话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我们有时候很好，这两天我们真的灵里面很兴旺，因为有什么兴奋的事情或者喜乐的事情啊，我们觉得做基督徒很容易。过了两天遇见难处了，或者是成功课上面有了压力了，我们立刻觉得沮丧。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外面工作，一下觉得承担不住了，哎呀，神你在哪里，怎么不帮助我呢？这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灵里面刚强的时候，再多问题也没有。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并没有要求什么每天都顺利，但是我们却相信保罗也这样说，在我们日子难过的时候，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会给我们开路，不是我们的难处移除了，底下的暗礁很多，但是水涨船高，水好像恩典也把我们托起来扶起来，所以我们就不觉得有这些暗礁，即使有小心也过去了。是恩典增加的缘故，使我们能面对所有的难处。但基督徒不知道，常常搁浅，常常出礁，常常不肯走了，跟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走了半天，不想走了。你基督徒也是一样情形，走不动了，太累了，这个路好难走啊！他们在旷野难行，道路难行就抱怨嘛。我们也抱怨，主啊，你叫我自从信了你，日子一点都没有帮助我，我还是一样情形，自己奋斗。不是的。神的恩典托住你，让你能够忽视这些难处，不管什么难处，跟人中间人际关系啊，夫妻中间吵架，儿女中间有问题，都是一样的原则。神没有叫我们没有遇见，不遇见这些难处，而遇见难处的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叫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路能够过去。当你恩典增加的时候，记得今天我说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吗？在你有赦免之恩，神是有慈爱的。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当然最大的恩典是罪的赦免，一次决定永远决定，我的罪都交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还有小小的无数次的事情需要恩典。在你有赦免之恩，人家得罪了我，或者我得罪了神，神赦免了，我也应当赦免。所以在这样情形里面，我们经历到神是慈爱的，而不仅经历到神是慈爱的，啊，像大卫祷告，大卫知道人都是罪人，大卫知道，啊， 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他相信他能够蒙赦免。以色列的经历，刚才我们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无人，没有一个人站得住，这是每个人经历，也是所有人类的经历。所以全民族做事人在那边说，我们等候神，仰望他的话语，这是信心的来源。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积极的等候，因为知道天总会亮，而且仰望他的慈爱，仰望他丰盛的救恩。这篇诗告诉我们，基督徒信的是什么？基督徒相信的神，不仅他是大能的神，不仅他是创造的神，不仅他是复活的神。我们上次讲过，就是神最大的能力，没有人能够解释，没有人能够明白。但今天我们从诗篇130篇更看见，我们的神，他不仅有能力创造万有，不仅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也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神。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真的盼望他能够不惧怕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能不惧怕？为什么神可以不纠察罪孽呢？大家知道答案，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罗马书8章我记得以前冯一静最喜欢这段经文为什么？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然后他说什么？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呢，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享受神的爱，而且因为神的爱的呼召，我们能够亲近他，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有力量。这里讲的话。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8章：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的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谁是生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很明白这件事情，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到这件事情。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的能力，既然救赎我们，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他的生命性情也愿意在我们每个接受他的人身上重新再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主的原因。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是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不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还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经历到他所有的大能，而且能够从我们身上让这生命再一次活出来。因为这样福音传开了，人会看见说，在信主的人身上有极大的慈爱，有极大的恩典，神给他们恩典，神给他们慈爱，所以他们富足到一个地步，一点都不在乎。如果我们把恩典比作钱的话，他太有钱了，不在乎，随便花。这就是我们能够在恩典中间一直继续增添的缘故，恩典产生更多的恩典，恩典产生更多的恩典。神把恩典给我，赦免我所有的罪，他把恩慈给我，每天看顾我，叫我知道他是慈爱的，我可以亲近他，所以我变成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人。英文里面说 gracious， 从 grace 来的，中文好像没有这些词汇，怎么翻的 gracious？ 待人有恩，只能这样翻译。但是很显然，英文里面 grace。它变一下就变 gracious， 神的 grace 要叫我们成为一个 gracious person， 神的恩典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给人的人。